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7月28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五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六承诺，从他进入白宫的第一天起，他将开始驱逐成千上万的犯罪非法移民。川普在战场州爱奥华的一个集会上发表讲话，重申了他的在美国边界建墙的标志性承诺，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具体移民计划。批评人士称这项计划夸夸其谈，但缺乏具体的内容。川普说，他将追踪以签证进入美国的人，确保他们的签证到期时离开美国。川普还说，如果我们不执行这项签证到期的规定，我们的边界就门户大开，就这么简单。川普还同时说，一个全国范围的核查项目将防止非公民获得福利和其他的社会救济。由土耳其支持的武装人员星期六在叙利亚北部与库尔德武装发生冲突，这两支武装力量处于接近全面对抗的边缘，而他们都是美国为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而支持的盟军。土耳其的阿纳多卢新闻通讯社说，在库尔德民兵发动的火箭袭击当中，一名土耳其士兵阵亡，还有三人受伤。土耳其政府将这支库尔德的武装定为恐怖主义组织。星期六，意大利为在地震的死难者举行了全国国葬，并进行哀悼。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星期六也来到了地震受灾区最为严重的阿马特里切进行访问，视察当地的灾情。随着救灾人员星期六在废墟当中又发现了更多的尸体，这次地震丧生的死亡人数目前已经达到了290人。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三名救援专家目前也在意大利中部的阿马特里切镇与意大利消防队员一起进行现场救灾行动。打击恐怖主义将是美国国务卿克里第一次正式访问孟加拉国的重要日程。7月1日，达卡一家餐厅遭到了袭击，伊斯兰国承认这次行动，孟加拉国仍在力图摆脱这次袭击造成的阴影。那次围困行动导致了20多人丧生，其中有17名外国人。星期六，孟加拉国警方说，他们在达卡近郊围剿一处藏身地的行动当中，打死了策划袭击的嫌疑人以及另外2名武装分子。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在对媒体所做的一次背景通报当中说，自从那次袭击发生之后，两国的执法机构加强了对话，深化了伙伴关系。美国正在寻求与孟加拉国进行更多的合作的可能性。克里国务卿星期一在达卡的讲话将受到海外和当地的密切关注，以衡量在强化双边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方面这次访问是否获得了成功。阿富汗官员说，塔利班武装分子在同阿富汗安全部队进行激烈战斗后，夺取了这个国家东部的一个地区。激战导致了几名警察和武装分子丧生，很多人受伤。星期六，阿富汗官员对媒体说，武装分子占领了东部帕克蒂亚省的贾尼海勒地区，当局表示安全部队因此撤离了那片地区，那里有连接邻省霍斯特和巴基斯坦的交通要道。贾尼海勒地区的首长阿卜杜拉·拉赫曼·索拉马尔对路透社说，我们这一地区被塔利班包围了将近5天的时间，昨天夜里有几百人袭击了我们的检查站。他说，就算没有被夺走，暴乱分子也提高了行动的能力，有助于他们破坏周边地区的安全保卫行动。在另外一方面，一名澳大利亚的青少年星期六以最低年龄驾驶单引擎飞机创造了环绕地球的飞行记录。路透社报道说，来自昆士兰省的拉马兰斯马特在被称为阳光海岸的这个省的马卢奇郡机场着陆，这也是他7月24日驾机起飞的地方。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小北，
我是 Mike。
杨林，你快给我回来主持节目。
That's right, end your vacation and fly back to DC.
没错，赶快飞回来，自己在北京探亲度假，让我在这顶班，真是岂有此理。
Okay, calm down, 小北。You know what they say, the show must go on. Let's go ahead and preview today's show, shall we?
哎，说的也是。行吧，那就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今天呢，我们要听听别人失业之后的心声，谈谈如何开始新的人生，还要来学怎么说灰色地带。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is spelled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假扮别人的人。
The couple was robbed by a police impersonator.
这对夫妇被一个假警察给抢了。
The doctor impersonator who scammed pharmacies was arrested.
那个假冒医生从药房骗钱的人被抓住了。在美国，假冒猫王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很多电影里都有这样的场景。
A young couple went to Las Vegas and got married by an Elvis impersonator.
年轻恋人跑到拉斯维加斯，由猫王模仿者主持婚礼结婚。
Professional Elvis impersonators work all over the world as entertainers.
世界各地都有职业猫王扮演者客串表演。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模仿者。哎，那现在我给杨林代班。Should I be a 杨林 impersonator?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
哎呦, you can just be your awesome self, 小北。
Yeah. What do you think 杨林 is doing right now in Beijing?
I bet she's eating 羊肉串 all day long and relaxing and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having a good time.
同意。大吃大喝是肯定的了，哎，不过她那么怕发胖，应该管管自己的嘴。
Yep, she should go easy on all the homemade heavy meals.
那在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中，我们就来学学这个 go easy o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8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我的小侄女在学钢琴，她妈妈对她要求严格，每天练琴5个小时，弹不完就不要出去和朋友们玩。在钢琴比赛中，她得了2nd，要说已经挺厉害的了，可是却被她妈妈训了一顿，因为没拿到冠军。这种严厉的方式我可有点看不惯，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Go easy on。Easy is spelled E-A-S-Y. Go easy on.
Easy 是容易的意思。To go easy on someone or something. 意思就是温和有耐心地对待某人或某事。如果我的女儿在钢琴比赛中得了2nd，我绝对不会批评她。
I'd go easy on her.
我会和颜悦色地对她。我可不想当个 tiger mom, 虎妈。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要听听一本介绍美国历史上著名罪犯阿尔卡彭的书。
In this book, Al Capone is almost celebrated as a businessman who makes generous contributions to charities. The author goes easy on his subject. The truth is that Capone was a gangster who made money smuggling illegal alcohol. He also engaged in gambling and prostitution.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d several people murdered.
这段话是说，在这本书中，阿尔卡彭几乎被歌颂成了一个对慈善事业慷慨解囊的商人。书的作者显然对他所描写的人物心慈手软了。其实，阿尔卡彭是个黑道人物，靠走私非法酒赚钱，还参与赌博和卖淫。另外，别忘了他手上还有很多条人命呢。阿尔卡彭在美国可是著名历史人物，而且是小说、电影等艺术作品很青睐的人物。不可否认，虽然他不是好人，但却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n this book, Al Capone is almost celebrated as a businessman who makes generous contributions to charities. The author goes easy on his subject. The truth is that Capone was a gangster who made money smuggling illegal alcohol. He also engaged in gambling and prostitution.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d several people murdered.
Go easy on something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少量的使用某物。我们一起去听听下面这个例句。
I grew up in Mexico, where the food can be really spicy. When I cook for my American friends, however, I have to remember that some people prefer milder flavors. I've gone easy on the hot chilies I knew from when I was a boy. I only put a lot of them in a dish when I know my guests appreciate the bolder taste.
这段话是说，我在墨西哥长大，那里的饭菜特别的辣。不过，当我给美国朋友做饭时，我得提醒自己，有些人不喜欢吃太辣。我现在做饭时的辣椒用量已经比我小时候吃的少多了。只有当我的客人都喜欢更辣、更重的口味时，我才会在菜里放很多辣椒。除了口味上的考虑，有时出于健康原因，我们也要少吃某种东西。比如，我妈妈的医生就建议她减少钠的摄入量。
That's why she's been going easy on the salt when she cooks or eats out.
因此她做饭或者在外面吃的时候都要少吃盐。我朋友胃酸过多。
So she was advised to go easy on sodas and coffee.
所以医生建议她少喝汽水和咖啡。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grew up in Mexico, where the food can be really spicy. When I cook for my friends, however, I have had to remember that some people prefer milder flavors. I've gone easy on the hot chilies I knew from when I was a boy. I only put a lot of them in a dish when I know my guests appreciate the bolder tast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o easy on， 意思是可以耐心温和地对待某人或者少用某物。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
哎 ，Mike， 现在还没出蛇年正月，我得给你拜年呀！过年好
啊、哦！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嘿，就知道红包。不过要说过年呢，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Why Chinese New Year's should be all about happiness？
你可不知道，你去亲戚家串门，三姑六婆对你大拷问，你可招架不住。比如我有个朋友，他刚刚失业了，本来就郁闷着呢，这个春节还不免要把这个坏消息一一告诉亲戚朋友，你说多烦人呀。
That's right, as if losing a job isn't bad enough.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listen to the story of a person who just got fired.
礼节美语。
Suzanne 约朋友 Mickey 一起吃午饭。
Mickey,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too long.
Hi, Suzanne. You're right. It has been too long.
Did you find something on the menu that interests you? Sorry, I'm late for our lunch. Traffic was terrible.
Yeah, I think I'll have the chicken Caesar salad.
That sounds pretty good. Hey, is everything okay? You seem kind of down.
I got laid off last Friday.
Oh,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Suzanne 跟 Mickey 很久没见面，发现 Mickey 心事重重，情绪不高。
Seem kind of down. Down.
在这里是形容词，意思是情绪低落。原来 Mickey 上星期五被炒了鱿鱼。
He got laid off.
也可以说
He was let go.
丢了工作，难怪心情沮丧。我们来听听这是为什么。
They said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y performance.They just need to try and save on costs. So, they're axing a bunch of jobs.
Oh, losing a job is such a nasty experience.
Yep, it sure is. I guess I have been a bit depressed.
You know, I remember when I got fired from my job as a senior manager with a web design company. I felt awful for weeks. But you know something?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Mickey 被解雇是因为公司要削减开支，所以
They axed a bunch of jobs. Axe is spelled A-X.
或者
A-X-E.
作为动词是砍的意思。他丢了工作，心情十分抑郁。
Depressed.
Suzanne 安慰他说，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经历，好几个星期都缓不过来。但是最后证明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被开除是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继续听。
And why was that?
It gave me a jolt that I really needed. I was just coasting along in my position day in and day out, never really thinking about my life or my career.
So getting fired helped you reflect on these things?
Absolutely. I started asking myself what I really wanted to do.
You know, that makes sense. Our daily routines can turn into habits. I've been working at this company for almost 8 years, and I have kind of been running on autopilot.
Suzanne 说失业
gave me a jolt. Jolt is spelled J-O-L-T, jolt.
这里是震动的意思。他说有工作的时候他从来都是
coast along day in and day out, coast along.
作为词组意思是不用花一点努力随波逐流。
Day in and day out.
意思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着这样的生活怎么还会想着如何进取呢被解雇后他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To reflect on things.
意思是反思。Mickey 深有同感说自己在原来的公司已经干了将近八年了。
I have been running on autopilot. Autopilot.
自动驾驶。工作已经成了一种习惯顺手就干了好像是
Run on autopilot.
现在没有工作了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我们下次继续听。人们说树挪死人挪活这么看来失去工作倒是给人生打开了一个新的契机。
Yep, that means you have to get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now and start from scratch again. It's a challenge, but an opportunity as well.
没错机遇与挑战并存嘛。好了咱们就把刚才的对话听完看看 Suzanne 是怎么把失业变成一件好事的。
礼节美语
Mickey 刚失业跟朋友 Suzanne 一起吃饭 Suzanne 劝他说这未必不是件好事他说
Back at my old job, there were some days where I barely used my brain at all. I just did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So what happened after you got fired? Did a new opportunity come your way?
Not exactly.It took me about a year to figure out that opportunities weren't going to come my way. I learned that you have to create your own opportunities.
So that's when you started your company?
Yep. I always had an interest in gardening, so I thought to myself, there must be a lot of people who also have this interest and would like to have a garden, but don't have the time to set one up.
Suzanne 说原来工作的时候总是同样的工作来回做。
Did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完全不用大脑。失业后他用一年的时间才发现机会不会自己找上门来。
Opportunities weren't going to come my way.
还不如自己去创造机会。于是他决定自己开公司帮助那些喜欢园艺但没时间整理花园的人整理花园。
So now you go around making custom designed gardens for homes and offices, right?
Yes. I never would have thought in a million years that my interest in gardening would turn into a career.If I hadn't gotten fired, I would have never found my calling.
Hey, that's cool. And it does offer me some hope. I guess I need to do some thinking about what I really want to do.
I'm not saying it's going to be easy. I spent almost 1 year doing odd jobs and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I wanted to do. Not having a stable income can be difficult.
因此 Suzanne 开了一家公司专门为公司和家庭
custom design
量身定做花园他说要不是被解雇他死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爱好竟然会成为职业。
In a million years.
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就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的意思。正是被解雇才让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
Calling. Calling is spelled C-A-L-L-I-N-G. Calling.
一个人最适合的职业。他说，不过这个过程也很艰难，他足足打了一年的零工才走出低谷。
Odd jobs.
是零工的意思。Mickey 听了以后深受启发。
Yeah, right now I have some savings, so I'll be good for about 6 months. But if I can't find something after that, it's going to start getting tough.
Do you have a dream or something you've always wanted to do?
Well, I have always had the idea of opening a bicycle store. I'm talking about selling rare, vintage, or special custom-made bikes.
Mickey 说自己的存款有限，撑半年还行，再久就扛不住了。Susan 问他有没有什么梦想，他说他一直想开一家自行车店，专卖那些不多见、古色古香或是定做的自行车。他在这里用的
Vintage is spelled V-I-N-T-A-G-E, vintage.
意思是老式的、古典的。
Interesting. Cycling is quite a trend these days, and if you can find bicycles that no one else has, it just might work.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bicycles, and I know a lot about them.I never thought I would have a chance to open a bike store.
Give it some thought. This could be your calling in life.
I'll think about it. Thanks, Suzanne. Now, let's eat.
Suzanne 说 Mickey 想开自行车店的梦想很有意思，因为现在流行汽车。
It's quite a trend.
Suzanne 觉得 Mickey 可以认真地琢磨琢磨。
Give it some thought.
好好想想，没准真能行呢。Mickey 听了很受鼓舞，说从来没想到自己这辈子真能开一家自行车店，实现自己的梦想。
If Mickey opens up a bicycle shop, then his interest in collecting vintage bicycles can also be his career. That's fantastic!
没错，兴趣变成职业，一举两得。那我们下面要学的这个词就能用在这儿，咱们听一听。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ual. Dual is spelled D-U-A-L, dual.
Dual, 双重的。
A number of Taiwan residents who hold dual citizenships have chosen to renounce their American citizenship to avoid paying taxes under the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一些拥有双重国籍的台湾人决定放弃美国国籍，以免交按照海外账户税收法案必须交纳的税款。
In a new book, two doctors claim that the rising cost of medical care in the U.S. is a dual threat to our health and pocketbooks.
两个医生在发表的新书中说，美国不断上涨的医疗开销是对民众健康和钱袋的双重威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ual, dual, dual.
哎 ，Mike， 你说杨林这回回国探亲休假。会不会顺便相亲找个男朋友啊
？Wow! If that's the case, the trip will serve a dual purpose.
可不是吗？要不咱们打个电话问问他吧。
Good idea. But does that make us nosy?
不会吧？这不是关心同事吗
I'm not sure. Let's first listen to a new episode of Words and Idioms and talk about this later.
Okay, 好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9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美国大选结束了，各种拉票和选战活动也终于告一段落。就拿我们家附近的教会来说，他们现在不用再向教友们推荐应该给哪个候选人投票了。美国禁止宗教机构支持某一候选人，不过有些教会会打打擦边球。他们不明确支持某个人，却以推荐的方式帮这个人拉票。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很模糊，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gray area. Gray is spelled G-R-A-Y and area, A-R-E-A. Gray area, gray area.
Gray area, 灰暗、灰色地带，也就是不明确、不清楚的状态。
While there are laws that prohibit a church from directly supporting a particular politician, offering suggestions for how to vote is more of a gray area.
虽然法律明令禁止教会直接支持某个政客，但是向教友建议如何投票却属于合法性模糊不清的做法。好的，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个例句。
Sports trainers at the professional, college, and even high school level are becoming more involved whenever a head injury occurs. But what about when kids who play sports get hurt? That's still a gray area. It's unclear how carefully anyone is paying attention to that age group.
这段话是说，在职业赛场、大学甚至高中里，遇到有球员在运动中头部受伤的事情，教练都比以前更上心了。不过，如果是小孩子在运动中伤了头呢？这还不好说。目前还说不清人们对这个年龄层的受伤情况到底给予了多少注意。头部受伤的确应该得到重视，特别是家长们应该马上带孩子去医院检查。有句话说
Better safe than sorry，
就是宁可事先谨慎过头，也好过事后后悔。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ports trainers at the professional, college, and even high school level are becoming more involved whenever a head injury occurs. But what about when kids who play sports get hurt? That's still a gray area. It's unclear how carefully anyone is paying attention to that age group.
很多计算机机房都禁止人们带吃的和饮料进去，这是因为食品的碎屑和饮料中的糖分对电脑键盘的损伤非常大。不过
Bottled water seems to represent a gray area.
瓶装水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定论，有的机房让带，有的不让带。好的，让我们听一个新的例句。
When you're driving for a company, can you talk or text on your phone?Most employers never had a specific policy. That's no longer true. Because of too many accidents and lawsuits, there are now rules that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There's no gray area. Using electronic devices is absolutely not allowed while on the job.
这段话是说如果你是司机，在开车的时候能够讲电话或者发短信吗？以前大部分的雇主都没有明确规定，现在情况不同了。由于大量事故和官司的出现，现在有了人人都能明白的规定，再也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了。在工作开车时，绝不能使用电子设备。在我看来，不光司机开车不能打电话或发短信，任何人在开车的时候都应当集中精力，不能玩手机，不然一个疏忽大意，害人害己。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you're driving for a company, can you talk or text on your phone? Most employers never had a specific policy.That's no longer true. Because of too many accidents and lawsuits, there are now rules that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There's no gray area. Using electronic devices is absolutely not allowed while on the job.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ray area。意思是模糊不清的状态，灰色地带。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
I guess asking Yanglin whether she's going on blind dates will be a gray area between we care and we're nosy.
But it's more like on the we care side, isn't it?
走，这就打电话拷问Yanglin去。同学们，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拜拜吧，拜拜吧。
小伟，we still need to end this show properl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please email us at mayu@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哎呀，走吧，走吧。
See you next time.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六承诺，从他进入白宫的第一天起，他将开始驱逐成千上万的犯罪非法移民。川普在战场州爱奥华的一个集会上发表讲话，他重申了他的在美国边界建墙的标志性承诺，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具体移民计划。批评人士称这项计划夸夸其谈，但缺乏具体内容。川普说，他将追踪以签证进入美国的人，确保他们的签证到期的时候离开美国。川普说，如果我们不执行这项签证到期的规定，我们的边界就是门户大开，问题就这么简单。他说，一个全国范围的核查项目将防止非公民获得福利和其他的社会救济。土耳其支持的武装人员星期六在叙利亚北部与库尔德武装发生冲突，这两支武装力量处于接近全面对抗的边缘，而他们都是美国为首的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而支持的盟军。土耳其的阿纳多卢新闻通讯社说，在库尔德民兵发动的火箭袭击当中，一名土耳其士兵阵亡，还有三人受伤。土耳其政府将这支库尔德武装定为恐怖主义组织。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主要由库尔德人组成，这个组织说他们的战士在边境城市贾拉布洛斯遭到了土耳其军机的袭击。土耳其军队星期三对这个城市发动了攻击，但是据报道，这个城市仍然在叙利亚民主力量的控制之下，还没有出现人员伤亡的报道。在意大利方面，意大利星期六为在地震死难者举行国葬并进行哀悼。意大利总理马塔雷拉星期六也来到了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阿马特里切访问，视察当地的灾情。随着救灾人员星期六在废墟中又发现了更多的尸体，这次地震中丧生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290人。此外，来自中国的三名救援专家目前也在意大利的中部阿马特里切镇与意大利的消防员一起进行现场救灾。打击恐怖主义将是美国国务卿克里第一次正式访问孟加拉国的重要日程。七月一日打卡的一家餐厅遭到了袭击，伊斯兰国承认了这次行动。孟加拉国仍在力图摆脱这次袭击的阴影。那次围困行动导致了20多人丧生，其中有17名外国人。星期六，孟加拉国的警方说，他们在达卡近郊围剿了一处藏身地的行动当中，打死了策划袭击的嫌疑人以及另外两名武装分子。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在对媒体所做的一次背景报告当中说，自从那次袭击发生之后，两国的执法机构加强了彼此的对话，深化了双边伙伴关系。美国正在寻求跟孟加拉国进行更多的合作的可能性。克里国务卿星期一在达卡的讲话将受到当地和海外的密切关注，以衡量强化双边合作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方面这次访问是否获得了成功。阿富汗官员说，塔利班武装分子在同阿富汗安全部队进行激烈战斗后，夺取了这个国家东部的一个地区。激战导致几名警察和武装分子丧生，很多人受伤。星期六，阿富汗官员对媒体说，武装分子占领了东部帕克蒂亚省的贾尼海勒地区。当局表示，安全部队因此撤离了那片地区，那里有连接邻省霍斯特和巴基斯坦的交通要道。贾尼海勒地区的首长阿卜杜尔拉赫曼·索拉马尔对路透社说，我们这一地区被塔利班包围了将近五天的时间，昨天夜里有几百人袭击了我们的检查站。一名澳大利亚的青少年星期六以最低年龄驾驶单引擎飞机创造了环绕地球的飞行记录。路透社报道说，来自昆士兰省的拉克兰斯马特在被称为阳光海岸的这个省的马奇奇郡机场着陆，这也是他7月24日驾驶这架飞机起飞的地方。斯马特当天17岁， 7个月又21天，比前一名最年少驾驶员创造者年轻了1岁。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2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巴西里约奥运呢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中国女排夺金的讨论却是继续的在发酵当中。中国官媒重提80年代的女排精神，大赞女排精神历久弥新，在关键时刻喷薄而出，并且表示呢要用中国女排精神来实现中国梦。但是呢，中国女排教练郎平却说，单靠精神是不能赢球的。到底中国女排精神它是什么呢？它是运动员制胜的关键，还是打鸡血式的口号？另外，作为一位海归教练，郎平又是如何的超越了国家体制，重振中国女排？而她的胜利显示了什么？又能够改变什么吗？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第二位呢是美国加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先生。我们欢迎两位。
谢谢。
我们同样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号码呢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我们的韩连朝博士，或许我们有很多的年轻观众啊，没有在80年代在中国生活成长过的这些观众朋友，不了解到底什么是中国女排精神呢？它是从哪里来的呢？
对这个，因为我过去呢也打过排球，不过我打得不好，我是打了地区队。
您客气了。
这个校队，最早的时候啊，实际上是在60年代的时候，日本呢有一个教练叫大松博文，大松博文他是使用一种魔鬼式的这个训练，就是说拼命让你拼命打，拼命这个弄。那最后呢，中国在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就把这个大松博文的训练方法吸收过来了。然后呢，通过这个袁伟民啊，就把这个拿到国家这个排球女排来训练他们，就是拼命的这个让你救球啊、抢球啊、让你扣球啊，打让你精疲力尽。然后呢，这个他们就是讲后来呢，81年的时候，中国女排第一次在这个大球集体项目里头拿到这个冠军，世界冠军。那么一下子呢，就在北大的、这个、
当时喊出了一个口号，叫“奋力拼搏，振兴中华”。
对对对，团结起来，振兴中国，反正就是这样的。北大学生呢，就是在那天晚上，就是通宵游行。我当时也在大学里头念书，看了这个电视录像，大都是非常的激动。所以呢，后来他慢慢的把它演绎成一种就是这个拼搏，付出，不怕输，然后一种团队精神。就是实际上说穿了，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以前呢就是这样，那是文化革命前的说法，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改革开放之后呢，要找到一个新的说法，就是通过这个拼搏这种方式。那当初呢，也的确吸了很多人，包括像我们这一代，都是认为好像中国在这个振兴啊，这个激励了我们这个精神。从那个演变过来，慢慢演绎过来呢，哈，就是这个。就是一种拼搏的精神，一种奋发图强的那种精神。
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再一度强化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这个情绪，就是从1981年开始。但那个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够认同，因为从四人帮那个毛泽东时代、四人帮时代那个那种倒行逆施中间，能够改革开放，能够重新的振兴中国，这大多数人都是能够认同的。
那为什么从1981年到现在35年之后，再次重提这个所谓的女排精神？在这个时候，中国官媒重提这样或者热炒这样的一个女排精神，你认为它的主要目的在哪里？
我看呢，过去呢比较重视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因为在80年代初大家还很物质上很贫困，但那个时候大家有一种精神上的昂扬斗志，而不像今天大多数人都是物质主义拜金钱的，对吧？所以说这个贪污腐败啊，各方面的这种就社会伦理水准急速的下降。 那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人们还相对比较纯洁，在那个时候，人们就是更多的还是想的是从国家的层面、从集体社会的层面去考虑问题，就是说社会公德还是水准还相对比较高。所以我觉得现在呢，中共已经感觉到这个社会沦丧到这样一个程度，各个方面都想借用什么样的一个工具能够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事实上，如果不改变这个根本性的制度，是没有办法恢复到一个社会公德水平比较高的状态。
是，确实，我们也有一位这个观众朋友，其实早在我们节目开始以前呢，他就已经提出了他的一个问题，或许我们在这儿就可以来请教一下韩博士跟夏教授啊。这位署名叫王景松，这是英文翻译的名字。王景松的这位观众朋友，他说，所谓女排精神，其实呢，也就是永不言败，绝不放弃。那么这是哪一个参赛队伍不都是这样吗？所以呢，大谈特谈女排精神，纯属作秀。他认为，当局谈女排精神，不过是在给当下政治经济的双重危机下，在给民众打一针兴奋剂而已。他想请问，当局这样做会起到多大的作用？韩博士，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观众讲得非常好，讲得非常准确，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作为一个体育运动员来讲，体育这个团队来讲，你这个打球打比赛一定是这样的一种精神，体育道德就是这样的，是吧？我们讲的这个英文里头有一个词叫 sportsmanship， 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是要拼搏，你就是要打出你最好的成绩，挑战自我。这个不存在什么精神。如果说现在女排这个精神呢，要是说有什么精神的话，我觉得还不如提郎平精神。我觉得郎平精神呢，它体现一个从体制里头出来，引进一个这个美国价值，这个普世价值，人性化的这个来进行训练，不是过去那个魔鬼式的训练，一个专业的管理，专业的训练，强调这种东西。我觉得这种精神的话，可能更容易让大家走出这个我们这个体制的这个禁锢，走上了一个更新的、更开阔的一个道路。
是，即便
所谓永不言败，他其实是想就是说要强调不认输。你看女排在打的过程中，经常一个球眼看都没有希望了，还是有人扑过去
救回来，
几次滚拔，最后呢能够把球救起来。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呢，大家非常欣赏这样的动作，就是哪怕你没有救成功，但你竭尽全力去救了，哪怕自己有伤痛，都要想办法来把那个球看起来不可能的球救起来。这个是人们最欣赏的一种精神。但是今天呢，其实你要是说中国那么强调的金牌啊，这个体育的举国机制来这个争取各种各样的奖牌数量，其实已经背离了那样一个精神。因为如果要是讲把这个精神用在各个方面，那么中国制造就应该是最好的制造品，就像德国、瑞典、日本那样的精益求精的制造，我们在各个方面并没有发挥这样的精神。那原因在哪儿呢？郎平是深受这个体制内的这样一种弊端的这种这个侵害吧，应该说他自己有很深刻的体验。他为什么说他不当官？最近有一篇很细致的报道，说他为什么杜绝了当官的想法。本来他是很有机会当官的，北京市体委副主任的位置等着他，但是他有一个事情，他又讲到了，就是说人家用他的名义去借钱，借了钱以后呢，本来是说是要用于湖南郴州那个基地建设，结果那钱又没有用到那上面去。所以后来人家就都骂他，怪他是，但是呢他又不能说，因为是领导叫他这样做的，所以他很委屈。那么通过这个事例呢，他就觉得在中国体制内，无论你怎么做官，你肯定要违背自己的心愿，说一些违心话，做违心事，最后你还不敢公开的说出事实的真相。所以他就从这一点，他就坚决的离开了中国。我觉得他是非常明智的，非常有远见的一个人。所以为什么刚才连朝讲他这个郎平精神？我觉得郎平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首先这一点要肯定。因为其他的人基本上他的队友都当上官了，甚至有的已经成为贪腐的这个丑闻里边的参与成员。那么郎平之所以能够这样呢，是因为他看清了体制内的弊端，他很早的就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包括他后来回到中国再当教练，指导中国队打球的时候，他也是受了很多的委屈的，很多的对他的指责，甚至他当美国队的主教练赢了球，人家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就是说中国的那些这个脑残，所谓的爱国主义愤青、民族主义愤青，他们其实是没有真正的价值是非观念的，只是简单的狭隘的爱国主义。
是， 是，我们来看看啊，其实在中国也有不少人对于这个所谓的郎平精神，甚至还有人提出所谓的郎平道路，应该要走这条路，他们也提出一些看法。我们看到中国的女记者高瑜，她其实在她的推特上面，她也提到了，她说其实啊，中国女排如果没有郎平，难以想象有今天。郎平是一个世界级的教练，她是中国人，也是一个在世界拼搏多年的独立的中国人，不是举国体制下的一个机器。那么另外我们看到了这个六四民运的参与者唐璐，他自己也呢也在推特上他特别提到了，他说就像刚刚这个我们看到夏一良教授提到，中共的宣传机器忘了2008年奥运美国女排打败了中国队，他们骂当时任美国队教练的郎平是叛徒，运动员教练难道永远是中共的财产吗？接下来我就想请问，在所谓的这种举国体制之下，现在在中国很多的运动员又有多少个郎平，又有多少个李娜可以真正的来走自己的路？韩博士您先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很多运动员都有这个能力走自己的路，但是这个体制呢给他们限制死了，他没办法走出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孙杨这个例子，这最明显的，他当初呢拿到世界冠军，一下子给他捧得很高，说他是这个国家英雄啊，民族英雄。然后呢，他跟一个5岁比他大5岁的一个空姐要谈恋爱，这个谈恋爱的自由都没有，马上就给他封杀，你不能跟他谈恋爱。这个他的所有东西都是国家的财产，他不属于他自己。
他的私生活也是。
那私生活也是这个属于国家的，属于国。你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能生孩子，什么时候能够使用电话、手机，什么时候能够玩游戏。都是在一个非常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之下，这样的这个军事管理，你只是一个机器，你只是一个这个财产，你没有失去了人性。郎平所做的一切就是恢复那个人性，恢复对人的尊严、对尊重。我觉得在同时呢，又加大这个在技术上严格要求这些队员，让他们打出最好的成绩，走这个专业化这条道路，而不是说党绝对的领导一切。
对，郎平还拒绝给他派党委书记啊，因为郎平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来自美国，然后呢，他在这个体育界有这么高的声誉，在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影响，如果换了别人是没有办法拒绝的啊。你知道中国的体育运动到处都是有党委书记，然后上面说了算，那些外行领导内行的事比比皆是。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中国队输球并不完全是运动员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领导乱指挥啊，领导官大了以后，他好像就懂得多，他就要叫你这样做，叫你那样做，连教练和这个下面运动员都不敢违抗，所以最后输了以后还要骂你，因为全国人民不知道是领导在说什么东西，只怪运动员，怪教练员。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有很多的委屈内情没有人知道，而郎平坚持自己的原则，如果不同意自己的条件，他就拒绝接受。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呢，他不是说他跟其他人不一样，而是主要在于他离开了这个体制，他才说话才这么理直气壮，才有这个胆气。如果在体制之内，他也没有办法，他没办法跳出这样一个紧箍咒。
是，那您觉得郎平今天的成功，就是他带领女排重新夺得这面金牌之后，是不是因为他的这条或者他的所谓郎平精神？您觉得有没有可能给中国的体育界带来一些改变呢，夏教授？
我觉得更多的是让中国人进行反思，就是中国的这种举国体制，尤其是在党领导下的这一套领导路线，是不是必须这样的延续下去那么现在奥运会这次的这个金牌数量急剧减少，其实也就反映了这样一个中国体育界的一个真实的状况。过去靠兴奋剂，靠很多的东西，大量的财力的投入，人力的这个投入。现在呢，就是说反思一下，看看其他的市场经济国家是怎么做的，看看如果不搞这样的一套体制，以郎平的方式来领导某一个运动项目，是不是更有可能成功？但是我想，共产党他不会轻易的放弃这一套。放弃这套的话，他就失去了自己的掌控，因为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要控制一切，他是不愿意，但那宁肯输球他都不要控制，失去他的控制。
是，韩博士呢？
我觉得这个女排精神如果是现在重新定义一下，倒是还是一个新的契机。因为这个我们以前讲的那个拼搏，就是不怕死，要拿金牌，金牌至上，这个东西要排除在女排精神之外。我们要以这个郎平精神，那就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一个专业化、人性化，然后呢，通过一个不在体制里头，不是搞这个举国体制，走市场化、普及化这条道路，来通过增强人民体制，整个的提高运动水平，同时呢，又提高这个中国的这个运动员，优秀运动员在国际上打开这个局面的这个状况。 那么现在也很多，我觉得大家已经在开始反思了。由于这个旅排的这个运作的成功，我想包括过去带中国旅排的袁伟民也提到，以后要改变这个举国体制，因为袁伟民在中国这个是中国这个体育总局的局长，那么也在反思。那我觉得任用郎平的这个排管，当年
排管中心，
对，他虽然是落马贪官，但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他也意识到。党不能领导一切，应该放手让郎平这样的一些个优秀教练员来管理中国的这个体制，不能搞举国体制。这样搞下去的话，越搞没有钱，越
我觉得还是做不到。就是这个，因为我刚才说了，共产党他不会放弃自己的控制。
那看习近平目前的这些做法是比较难，但是我觉得内部呢还是有所反思，有所思想吧，至少就是有所考虑，希望能够朝这个方向发展。但这个女排这一次的这个表现，我觉得也跟他们提供一个证据，朝这个方向走可能会更加好一些。
我觉得郎平自己本人否定这个所谓女排精神啊，这里边有一个值得深思的方面，就是美国人，他尤其是郎平来到美国生活几十年之后，他觉得打球目的不一定是非是要赢，为了那枚金牌，而是要体现人的价值和人的精神。首先要承认人的价值，而中国过去举国体制下是忽视人的价值，经常是侵犯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你看那个过去马家军，就是强迫他们吃激素，强迫他们干这个干那个，甚至还有一些这个丑闻，说是有些女运动员还甚至被教练强奸、什么性骚扰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如果仅仅靠拼搏，只要拿到奖牌了，那就一切好像觉得一切都完成了，不对。应该最重要的是尊重人的价值。运动员是因为他喜欢运动啊，愿意获得这份荣誉，他进行拼搏，而并不是说仅仅为了国家的这个荣誉他就必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当成一个工具。所以说中国人一直是把运动员当工具来实现自己的这个所谓国家光荣的荣誉的这个目标，那就忽略了人作为一个人自己的这个自由价值的主体，这样一个。
今天也有一个报道很有意思，我看到就是朱婷，她在中国的家人，那么当地的官员特别到她家里去探访，那么颁发了20,000块的慰问金，那么感谢她的父母为国家栽培了这样的一个好女儿，那么甚至还颁发了这个全省最美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表扬，来匾额来表彰他们。那很多人就想，在这次的里约奥运，实际上刚刚这个夏教授也提到，中国的这个得牌数并没有如他们原先的预期。那也有很多人说，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更应该要来拥抱这些即便就是没有进入决赛的这些运动员，他们都付出了他们的努力。你觉得中国民众、中国观众有没有已经走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可以理解运动它真正的意涵是你尽力去做，那么不管你有没有得牌，你都是得到支持和喜爱的。夏教授，您的看法？您觉得中国民众有这样的改观吗？对，你这点
说的非常好。就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就是说，就叫成者为王，败
者为寇。
所以很多那个得了金牌的人，可以免费的，可以免试进北大清华读书，到处兼职。然后像那个邓亚萍，根本不懂经商的，经营那么大的公司，然后把这个几亿人民币给糟蹋了。然后呢，你看看还有很多没有得到金牌的人，其实人家有的时候是做人梯。帮助那些夺得金牌的人获得了成功，但这些人呢都被忽略了，这些人呢就没有得到荣誉，也没有得到很多的金钱的回报。有些人很惨啊，后来的结局，他就是说退役之后，这些人多年没有上学，所以在社会上要找一个普通的工作也不容易，甚至有人摆地摊儿，把自己的那个金牌拿去卖，很多的就是处于经济那种非常困难的状态。所以这个举国机制呢，举国体制带来的弊端是非常明显的。大家只注重那些得奖牌的人，那还有成千上万没有得奖牌的人，甚至为得奖牌做出贡献的人都被忽略了。
韩博士，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次的里约奥运有没有带来这样的一个转变？
我觉得这个当然跟素质、国民素质还是有很大关系，这个文明程度也有很大关系。那也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这个政府的这个洗脑也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随着这个文明的演进的话，我觉得中国的观众水平也会慢慢的这个提高，也不会，也现在我觉得已经开始，我看那个游泳运动员傅什么
傅园慧，
对他的表现我觉得就是非常好，就已经回到一种朴实的那个原本的人的那个状态。我觉得慢慢的新一代的成长会慢慢的抛弃 那些一个落后的这个传统的举国体制，所以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我觉得我像顺着这个马家军的那个讲法，比如说这个马这个什么这个精神那个精神，过去呢中国是历来是中共啊历来强调精神的这个作用，忽视这个专业啊，忽视专业信念。马家军的时候，当初马家军因为吃兴奋剂打兴奋剂，拿了很多金牌，那么也是。国家体委、这个辽宁体委，才中共的这个媒体都在宣传马家军精神，就马家军就也是说跑出了中国人的志气和威风，
很多精神，
对，很多很多精神，包括中国这个鳖精也变成一种
精神，中华鳖精，
中华鳖精，对，
但实际上是造假，他们吃激素，
就是造假，就是造假。说这种精神的人没拿到金牌就没有这个精神，男足有什么精神？没有一个人提过男足精神，我觉得男足应当要有给他们一种鼓励，给他们一种关爱，给他们一种让他们能够从那个失败中间走出来。但是呢，中国的观众是一昧的这个辱骂他们，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让人感到这个难过，所以我觉得不应当以成败来论英雄。
是，
对。另外，中国体育这个有一个重大的弊端，就是只注重成绩。啊，那你想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其实是全民这个健身，对吧？你说这过去叫东亚病夫，后来说把这个帽子甩掉了，真甩掉了吗？中国十几亿人，运动场所、运动设施有多少人能够涉及？啊，很多纳税人交了钱，没有机会进入到体育场馆。我知道很多城市体育场馆非常的漂亮，平时是用大锁把它锁起来的。我还专门问官员，我说为什么要锁起来？他说只有在那个演出、演艺明星来演出的时候可以开放，那个有商业价值。那我说开放给市民不行吗？他说市民会把那个搞坏的，啊，其实有的场馆它长期不用反而坏了，
是，
它不给市民用，它就是这样子看待市民。所以说这个国家这个本末倒置，就是其实最重要的是全民参与体育健身，成绩还是其次的。为什么中国现在那么突出，非得要显示出自己大国，好像拿出第一啊、第二了，这才了不起啊？那其实很多国家，实际上那么多的小国家，它永远可能都拿不了第一。但是呢，它这个整个国民素质、健身的这种普及程度非常高。
是，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呢，有一位这个署名叫爱新觉罗振华的观众，他在这边也继续提到，他说中共的金牌是中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堆积起来的，是更多的中国人失去体育锻炼的机会、失去健体的机会得来的。可耻、可怜、可恨，所以也是跟这个夏教授您刚刚的说法做一个呼应啊。那么当然了，我们提到了这次的里约奥运呢，确实也带来了很多的反思以及很多的讨论。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针对中国女排夺金，您认为它背后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或者影响吗？我们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热线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我们接下来就来接听这位在线上的山东的彭先生，您好，请说。
我跟两位专家评论家很好，我说这个这回中国女排夺得了奥运的金牌啊，叫一种什么精神？叫民主法治的精神。我发了一个短微博，这个只有我们中国女排为国争了光。是民主法治的逐步完善的一个标志。他已经啊，郎平从美国回来，你想嘛，美国回来搞了8年，回来带领中国女排夺得了金牌，他把美国的民主价值精神可能要带回到女排来，为今后中国的体育发展要贡献更大的力量。
好的，我们谢谢您，山东的彭先生。韩博士，您刚刚听到了彭先生的说法。
对，我觉得他说得很好，就是事实上是他带回去很多美国的这个价值和美国的专业这个精神，那么改变了这个中国女排的那个状况。那么他以前呢也在1995年、1996年的时候也在中国女排执教过，然后后来又被人家给他挤出来了，所以来了三起三落。
对，包括后来恒大请他这个做主教练。恒大花了很多的钱投资，包括给他500万一年的年薪，还有这个很多方面的这个独立的权限，所以这次中国女排取胜是在恒大那个基础上的这样一个跃升。
对，但我的感觉呢，就是说，你知道，的确像这个网友上面说的，大家中国的这个金牌都是靠纳税人的血汗堆积起来的，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有人统计呢，说是一块金牌大概是7亿到8亿人民币这个价值，我觉得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对，
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间关系，有关于中国女排夺金还有所谓的女排精神相关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韩连朝博士还有夏叶良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与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包括来宾还有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请您在明天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